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正道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十五章那个基本上是前面那一部分。好，我们来看，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啊。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和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保罗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的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诉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啊。首先我们看前面这部分啊，第一节哈，说有些人呢从犹太下来，教导弟兄，你们若不按照摩西的这个规矩受割礼，就不能得救啊。我们看到在十五章第五节的时候呢，当这个有外邦人信主这个事情传回耶路撒冷的时候，说在耶路撒冷教会呢，有几个门徒是什么？是法利赛教门来的人啊，他们就也是这样说。也就是说呢，这些人呢，你看这个十五章二十四节说，并没有使徒吩咐他们，他们就是出于魔鬼啊，然后来搅扰。就是说，这其实就是一种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教。从起初的时候，你看四福音的时候，这个法利赛人经常为着这个安息日啊，还有这些有些教条，包括洗手不洗手，给耶稣辩论啊，控告耶稣和他的门徒，这些呢就是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教啊。这几个人呢不是使徒所差遣的，他们出于魔鬼，是打着摩西的旗号混乱教会啊，是撒旦的这个差役啊。因为使徒说了，我们没有吩咐他们。然后到加太书的时候呢，加太书用了很大的篇幅啊，你看第一章。这叫什么？别的福音，奉割礼哈，别的福音就是在信耶稣之外，要再加上这个割礼才能得救。这个就是什么呢？可咒诅的异端啊！保罗呢，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呢，咒诅这些人，说愿他们被隔绝，就是讲的这样的道理。这是在得救的事情上添加一些不是圣经所说的事情啊。第二节，然后说冲突呢和不小的这个争论呢发生了啊，是保罗和巴拿巴，然后和这些来传割礼的人就发生了冲突。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哈，保罗说过，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什么假弟兄啊，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为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为了维护基督徒在基督里的这个自由，保罗和巴拿巴呢与这些奉割礼的人大大的去征战啊，大大的去征战。因为保罗曾经就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份子。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呢，保罗做见证的时候说过，他是法利赛人，然后在加玛列的门下，就是按照这种外在的规条，就是去守啊。保罗在加太书第二章说，他自从信主之后，他都是在拆毁这些东西。如果他再去宣扬这个信耶稣还要受割礼，那么他就是犯罪的，那自己就是自己打自己耳光嘛，对不对？然后在腓立比书呢第三章，保罗强调过，那他们可以肉体，那我比他们更有资格可肉体啊！无论是从这个自己的出身也好，种族也好，还有这个自己所从加玛列的门下连着的东西，但是他说这些东西呢，现在因信了耶稣都是有损的，因为信耶稣呢不是因行这些外在的这些律法和规条割礼行义，信耶稣是什么？靠耶稣基督称义啊，从神那来的义。然后他们就选定保罗、巴拿巴啊，和他们当中的另外几个上去到耶路撒冷呢，去找这个使徒和长老，为这个争论的事情去找啊。在第十五章二十五、二十六节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无论是安提阿教会，还是耶路撒冷教会，保罗和巴拿巴都是众所周知啊，大家都认可的这个真正传道的人，为主的这个道不顾性命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哈，这类的纷争。其实它的重要性非常大，因为它不仅关乎那个时代，也关乎我们今天怎么去做。如果纷争的结果是都要受割礼才能得救，那我们今天也得受割礼啊，因为我们也是从这个外族人信耶稣的，我们本身不是犹太人。 所以说这个呢，关乎当时的时代，也关乎今天的时代，这样重大的事情呢，要交给使徒去判断。使徒就像旧约的时候，你知道摩西分派了很多的百夫长、千夫长，大部分事情都可以判断，难判的东西就到摩西的，摩西找神判断。使徒在当时就是这个位置，我们知道这个使徒就曾在神那里啊，就是说清晰的领受一些判断的事情啊。所以说呢，你看，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呢，提到神在教会设立第一位的就是使徒啊，你要知道使徒是做什么的啊？使徒做什么？传神的旨意，然后呢，判断这些难判断的事情啊，难判断的事情。我们看到这个出埃及记十八章哈，说另一方面呢，他们教会为他们去送行，经过腓尼基和撒玛利亚啊。然后完整的叙述了外邦人他的这种啊，在信仰上的这种改信啊，从这个异教改到这个基督信仰，所有的弟兄都大大欢喜啊。我们看这里，腓尼基就这一块哈，然后下边是撒玛利亚啊，撒玛利亚啊，也就是说，你看这其实是什么地方呢？你回来，这，所以说。他其实经过的就是当初的时候在斯提凡这个被害以后，耶路撒冷的门徒出去分散传道的地方，以及彼得最后给那个凯撒利亚的那个哥尼流传道，彼得在那个约帕，在那几个在那个沙龙的几个地方传道啊，就是这个地方，这是曾经那个耶路撒冷门徒传道的地方啊。我看到巴拉巴呢，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就会把这个神在外邦人当中这个传的这个福音，然后外邦人归主这个喜讯呢，去报告给这些其他的教会啊，他会报告给其他教会。而且我们知道在这些地方呢，其实你会发现不单是传了福音，其实教会已经建立起来了，已经建立起来啊。这个腓尼基哈，彼得在这个地方传过福音啊，这个地方有吕大、沙伦还有约帕啊，然后就什么凯撒利亚也在这附近啊，有哥尼流家里的教会啊。然后这个撒玛利亚就是在斯蒂凡被害之后呢，然后有这个七个执事当中的腓力啊，在撒玛利亚这个城区传福音啊，去传福音，然后在好些村庄传福音。所以说呢，回头报告这个向这些这个犹太人呀、啊，向这些撒玛利亚人报告这个外族人啊，这个归主的这个喜讯啊，喜讯。第四节说，然后到了抵达耶路撒冷啊，然后呢，教会和众使徒、众长老就接待这两个人。然后他们就向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报告神同在做的一切事情啊！你看他每到什么地方就诉说啊，神的工作，神的工作，这是什么工作？传福音就是神的工作啊！第五节，然后来自某些法利赛教派的那个信徒站起来说，必须给他们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我们看到保罗和巴拿巴在外族人当中传道的工作是神的工作啊。这些要求给外族人行割礼的，这是魔鬼的工作。一个正常的人呢，听了这个保罗和巴拿巴汇报的这个福音的果子呢，都会欢喜啊，天上的使者也会欢喜。但是有人不欢喜，反而将更沉重的这个恶放在这个已经归信耶稣的这个门徒身上。所以说，加拉太书第六章呢说的很清楚，这个习徒外表体面的人呢，才会让人去受割礼啊，他其实就是不想受逼迫。他受了割礼，他跟犹太人他就好说话了。啊，那些受割礼的自己也不遵守律法，他们愿意让你们受割礼，不过是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啊。他们要求这些外族的归信者行割礼啊，然后你看他们的要求就是行割礼，然后再守摩西律法那些非常多的那些规条。什么规条呢？其实你应该知道，就是耶稣所反对的那些，什么安息日什么也不能做，是吧？然后这不能吃那不能吃，还得洁净手，还得这那的，就这些外在的就是属肉体的规条。所以说他们强迫外邦人行的呢，就是当年这个法利赛人控告耶稣的那些规条，是不是？控告耶稣的那些规条，古人的遗传嘛。耶稣说了，外在的啊，他从来不在乎内在啊，这些外在的东西他不能污秽人啊，里边那些恶毒的念头，那些邪恶的东西才会污秽人的念头，以及在安息日他控告耶稣的门徒掐麦穗，是吧？控告耶稣在安息日行神迹，这里又老多啊，有老多，看到没有？ 所以说这些人呢，他是来自于说法利赛这个教派。他为什么？你知道这个时候巴拿巴和保罗还没有说这个事情，他们先说现在，对不对？就说他们里面那些旧啊还没有除掉，就那些做表面功夫啊假装敬虔，他信了耶稣，他没有真正的把自己这些东西除掉。所以说魔鬼引用他起来在教会作恶的时候呢， 他这里边的旧就被激动起来。所以说这些人虽然信了耶稣，他仍是回到人的这些规条当中啊，人的这些规条当中。第六节，以至于众使徒和众长老聚集啊，说警惕这句话。因为保罗巴拿巴还没说什么来，然后大家都写了，他就这几个人就蹦出这么一句，所以使徒和长老就开始警惕这个话啊。这时候啊，圣灵就指示这个使徒和长老警惕在耶路撒冷教会出现的这些言论。因为保罗和巴拿巴上耶路撒冷呢，就是为了这个事。那两个人还没说来，这魔鬼就他先起来开始挑起这个事情啊，开始挑起这个事情。好，我们来看那个第七节到十二节，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站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并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赐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镜像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基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啊。我们来看哈，说然后呢，在这个事情之后，大大的辩论，然后彼得站起来对他们说：“男人们、弟兄们，你们知道啊，从前就是说神拣选了我是吧？然后通过我的口呢，去使让外邦人去信主的道，这就是彼得就下到那个什么。”就是刚才提到的保罗他们经过那个地方，腓尼基那一块儿，是吧？约帕、沙伦，然后凯撒利亚那个附近，在那个地方啊，这个事情呢，在前面都讲过啊，都已经讲过，说知道人心的神呢，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如同给我们一样啊，使他们和我们中间一点区别没有。通过信啊，就是说神洁净了这些啊外族人的心。彼得重新讲了之前，因为之前为这个事情辩论过，之前有人控告彼得和那个未受割礼的人去吃饭。然后彼得就讲了这个事情，所以说重申这个事情呢，尤其提到了就是说在哥尼流家中发生的事情啊。哥尼流和他的亲友在听到的时候还没有施洗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这么说知道人心的神嘛？为什么神知道？神已经知道把他们洁净了啊。彼得在那里讲到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神不偏待人，神不按肉体啊、割礼啊、种族去偏待人，神是看人里边是不是干净，是不是真的悔改啊。所以说呢，那些人呢在主里面已经受了什么真正的割礼，而不是像这些犹太人一样心与耳未受割礼，光一个肉体上受割礼啊。所以说你看这重申了使徒行传第十章讲的这些事，也讲到那里发生的神迹，就是圣灵降在那些外族人身上，然后他们就能够说方言，就像五旬节这些耶路撒冷的门徒说方言一样啊。而且呢，当时跟彼得一块到哥尼流家里那几个门徒也是割礼的人，他们都可以为这个事情去作证啊，去作证。这一说呢，神通过信洁净了这些啊外族人的心，所以说洁净的重点不在乎外在，而是像加拉太书说的，要紧的是做心造的人，是吧？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心造的人。然后呢，重要是里边洁净。耶稣也说过啊。外头无论是你洗手也好啊，你这割礼也好，不要吃肉，它都不能够解决最根本的问题，也不能使你成义。你里边那些肮脏污秽以奸淫苟合那些东西，那些邪恶的念头，那些洁净了，你这个人才真的洁净。从里边出来的能污秽人，从嘴里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吃不吃什么东西不重要，然后受不受割礼不重要，你里边那些邪恶的东西除掉，你这个人的本质改变，这个才重要啊。然后说现在你们为什么试探神，把我们祖先我们祖先和我们都没有能力去承受的这些沉重的恶放在这些门徒身上呢？加拉太书保罗说了，那些苦吹受割礼的他自己都不守律法， 他光强调外在这些东西，那些法利赛人他光强调外在的，他自己离婚又奸淫，他自己都不守律法，律法当中更重要的他都给撇掉了。割礼最简单嘛，就割一下就完事儿了。啊，所以说在这里呢，说是有割礼，其实不光指割礼，无论是割礼还是律法当中那些很多的条例，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就应该明白其中的真意，其中有一些是预表耶稣的，其中有一些如果只是按自愈去遵守，那你守不住的，这些太多了，什么什么这不能吃那不能吃是吧，这些东西就是非常的多，这个最后你要完全遵守的话，你不但不能得救，你反而是被捆住了，然后你没有自由了。就像在路加福音十三章，在安息日有一个被鬼附了十八年之不起，那个女人就是这些被割礼派捆绑的人的一个缩影，苦苦的去行出来活出来，苦苦的遵守这些外在的东西，然后却得不到最基本的帮助嘛，啊，所以说呢，在这里呢，我们不光谈这个割礼的事，今天魔鬼的工作也是这样，就是说你需要遵守这个得救必须遵守的，就是后边讲的四条就够了，你在之外你要加上什么是吧，社会公益，加上什么行出来活出来，向外邦人表演好行为，你加上这些东西，你就又没有自由了，啊，一个人在耶稣基督里边已经自由了，他真的悔改已经得自由了，你为什么要把你自己都担不了的重担去放在他们身上呢？那些整天鼓吹行出来活出来的，那些鼓吹上街鼓吹社会公益的人，他自己都在海外，那行出来活出来，我看他没一个行出来活出来的，全都是假冒伪善的东西。所以说其实呢，彼得在这讲的非常简单啊，非常简单，这一节，但我们相信这个得救啊是通过主耶稣基督的恩惠，说这些外族人他肯定是他得救跟犹太人这些门徒得救是同样的方式，得救是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不是靠这些外在的割礼呀，这些属肉体的这些规条，人的遗传或是法利赛人这种讲解，那个没法得救是吧。在加太书第二章保罗就重申过，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耶稣基督啊！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耶稣基督称义，不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信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对不对？在这里讲掉吧，如果律法是靠着这些外在的割礼得的，那基督就突然死了啊！在加太书第三章呢，保罗斥责这加太人愚蠢啊，受了圣灵了，然后还靠着肉身的割礼，对不对？说凡是这样遵守这些属肉体规条，他都是被咒诅的啊。然后呢，加太书也讲过这个律法和福音的关系，是不是？加太书第三章第五章都讲过这些事情啊。在基督里受不受割礼都不重要，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凭着信嘛啊，凭着信嘛。第十二节，然后所有的会众都不说话了，然后就安静下来听这个保罗和巴拉巴报告他们传道神跟他们同在行的这些神迹，是不是？所以说这里呢，这个信仰讲清楚之后，所有人就静下来，把从人的肉身，从这个割礼这外在东西转向什么神的工作，转向圣灵的工作。保罗和巴拉巴的工作所伴随的神迹证明这是神的工作，你不要关注这些人的这些外在的东西，你要去看圣灵怎么做工作啊。所以这些人呢，他安静下来对神有敬畏，他就知道彼得说的很到位嘛，你自己都做不到，你怎么要求别人？今天我跟你说哈，无论是圣经说必须做的啊，还是什么其他的那些什么东西，咱说实在的哈，无论是基督徒还是外邦人，咱就分辨一个人他是不是狗东西，你就很清楚他让人家做他自己能不能做。我就说这么一句话吧，他让你做的东西他自己能不能做到啊？他行出来豁出来他自己做，来吧做吧，他上街他那个事情社会公益，来把你海外那些绿卡都退掉，回到国内来受逼迫上街，来吧啊，你能做到吗？你让人家活出来行出来的话，那你活出来行出来，对吧？就这么简单嘛，对吧？你既然让别人担重担，那你先担，你和你家人你老婆孩子和你都担，要不然你就闭上你的嘴，自己做不到就别让别人去做啊，就是那么简单嘛，对不对？就是那么简单嘛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十三节到二十一节，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说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 叫余圣的人，就是凡称呼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根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附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境界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口和血。因为自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我来看啊，好好听这一段，这一段是关乎我们信仰的，告诉你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必须做，什么完全可以不理会啊。说这个，当他们讲完之后呢，雅各就宣布说：“男人们、弟兄们，请听我。我们知道，彼得和雅各被称为教会耶路撒冷的什么柱石，他们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就像摩西和亚伦一样，你知道那种地位，就是他是使徒，从神那里直接领受这种公开，神能够直接给他让他判断难的事情啊。所以连在那个时候，连保罗和巴拿巴都去找他，所以说。”在这里彼得和雅各所说的话就是神的旨意这个雅各是那个耶稣基督的兄弟雅各，那个约翰的那个兄弟雅各已经死掉了，已经去世了说西门描述了神第一次去眷顾外邦人，拣选外邦人归于他名下的这个事情说先知的话，旧约先知的话也与这个事情相符他就你看这个彼得讲完这个事情之后，雅各就被圣灵感动，他想起相关的旧约圣经这是圣灵圣灵的感动。所以说呢，自古以来像这种公开的大规模的向外邦人传道，大规模的拣选外族人归于神的名下，从彼得开始，这是创世以来第一次。旧约有没有外邦人，他就有，但不是这种大规模的这是神从创世以来伟大旨意当中的重要一环。所以说不仅彼得传道的时候发生的神迹其实可以作证，同时也有旧约圣经真理来证明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你看有神迹其实同时也没有违背圣经，这同证是圣灵的工作然后说神说在这些事情之后我要转回将重，而且呢重建大卫呢已经倒下的帐幕，而且我要重建那里被拆毁的这个帐幕，让它重新立起来，为的要使剩下的人，就是一切的外族人寻求主，就是我的名被称呼在他们身上这些外族人，这是做成这事的主说的。这是从很久之前这个圣经就被人知道这就是阿摩斯书的九章的11节到12节，是吧？11节到12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剩余的，是和所有的称为我名下的国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说以东其实你看申命记第23章吧，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们的地上做过寄居的，他们第三代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这里讲的以色列人得以东，其实这些埃及人、以东人，其实不就是讲的这个事情吗？对不对？得以东所余剩的，因为上帝要毁灭以东人嘛，是吧？毁灭这个，你看旧约圣经也提到埃及人蒙召，我提到这个埃及人、亚兰人、亚述人，其实都有记得，这通通的就指这些外族人得救这个呢，从古时圣经就有从古时圣经就有。你去看阿摩斯书第九章其他的经文你去看这里往上点。接着看阿摩斯第九章，你去看其他的经文，你会发现那里边说的很清楚，神要灭绝那些在他国中刚硬悖逆的、不顺从的，就是像什么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文法利赛人，那假冒伪善、抵挡福音、在教会里卖牛羊鸽子的，还不悔改，然后拣选哥尼流这样敬畏神的义人，然后让他进入神的国度，是不是？为什么说大卫已经倒塌的帐幕呢？因为在祭司长和文士、法利赛人这种影响下，圣殿已经成了贼窝，里边讲的都是人的遗传，对吧？就是这些外在的东西。成了兑换银钱、贩卖牛羊鸽子的场所，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圣殿最终要被摧毁，然后救恩临到外邦人。你看一段，这个阿摩斯书第九章有一段是这么说的我民中一切罪人说，你看哈，我必出令将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好像用筛子筛谷，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我民中一切罪人说，灾祸必不追上我们，也不迎着我们，他们必死在刀下。从旧约就预言嘛，这文人、法利赛人，他仗着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觉得自己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神说他会全然灭亡，最终他们会完全倒在刀下，就像耶稣所说的一样 啊，这个大卫倒塌的帐幕啊，讲的是在耶稣来的时候那个耶路撒冷的信仰状况啊，信仰状况。十九节说，因此我认为不要去搅扰这些已经转向神的这些外族人啊，这说的很清楚，是搅扰的人是吧，从我们说搅扰你啊，对吧，保罗啊也没有勉强这个希腊人这个提多去受割礼啊，你不能搅扰他们，说不用受割礼了，不用罪在那那个遵守那些什么习俗啊，就那些外在的规条，说但是要写信指示他们，说远离偶像的不洁净，还有淫乱，还有勒死的这些东西，还有血啊，是不是 啊看这个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哈，说的很清楚啊。至于信守的外邦人呢，我们已经写信拟定，那叫他们禁忌偶像的偶像之物和血和勒死的牲畜和奸淫，对不对？啊。然后这个偶像的物呢，就是说仪式上的不洁净。我们知道在旧约有以色列人那种出于神的献祭，也有外邦人的献祭啊。说，然后当时那个时代，很多时候街上所卖的东西呢，可能都混杂这些东西，是吧？保罗说，不问的话就吃。别问啊，凭着胆，如果有人告诉你这是献过祭的，你就凭着良心不吃，这就是远离那种祭偶像之物嘛，对吧？就这样的。然后这个二十一节说，因为从古时的时代，在每个城市摩西啊都有宣讲摩西这些话语的，在每个安息日呢，摩西的话都被大声诵读。你看保罗他们传福音，每到一个地方都在宣读安息日，是吧？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呢，告诉我们在摩西律法里边有很多关于洁净不洁净的条例，本质上你要注意。那些所有的摩西律法他看得这么复杂，其实在这里呢被还原出来就是四条命令啊，这四条命令所有人都要遵守啊，禁戒祭偶像的物，勒死的这个活物，什么还有奸淫和血，这四样是不是往上面。所以说你要知道摩西律法自古以来就讲这四条，我告诉你，神造人的时候，赋予人良心的时候，也是这四条。当时洪水之后，上帝跟人立约的时候，说什么？说可以吃这些地上的活物。那时候规条没有这么多，但说了一条什么？唯独血不可以吃，对不对？这四条啊，就是没有摩西律法，凭着良心也知道是不好的。啊，那祭过偶像的东西，那就是沾着就邪灵嘛，对吧？然后往上点。然后那些奸淫血，这都是不好嘛，对吧？对不对？偶像，啊，我们来看，好，往上点。所以在这里呢，你看到一个事情，啊，就是在这里就清楚了界定了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啊，后边会详细，后边会再讲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二十二节到二十九节哈，那是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往安提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撒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于是写信交给他们，内中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加外邦的众弟兄啊，我们听说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扰祸了你们的心啊。其实我们没有吩咐他们，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爱的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到你们那里去，这二人是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述说这些事，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偶像的血、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戒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啊。说那时候众使徒、众长老和全教会一起决定了，然后他们选出了人啊，和保罗、巴拿巴一起被差遣到安提阿，选的是谁呢？被称为巴撒巴的犹大以及希拉啊，他们在弟兄当中是为首的人啊。圣灵判定保罗和巴拿巴是信的对的，那些格里派是信的错的。然后教会派出了被整个教会所信任、所尊重的这些人，一同前往。为巴拿巴和保罗站台，解除那些外族人信了之后受的这些搅扰、受的这些疑惑啊，受的这些疑惑。 这个巴萨巴哈，巴萨巴就是撒巴的儿子希拉。希拉呢是先知，这个犹大和希拉都是先知哈，而他们有劝勉的恩赐，有坚固人的这样的恩赐。在彼得前书当中呢，彼得说希拉是可信任的忠心的弟兄啊，而且在使徒行传十六章呢，他和保罗一样都有罗马人的身份，是吧，都有罗马人的个户籍。然后我们看到从十五章你往后看啊，从去了安提阿之后呢，这个希拉最终就代替巴拿巴成为保罗传道的同工，因为两个人最后闹掰了啊。后来保罗的同工就是希拉。然后你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一章，提摩太论前书第一章的时候，保罗主要写书信的时候，向众教会写书信的时候，都提到这个希拉和提摩太，这是他核心的同工啊。而且呢，使徒行传十六章，你看哈，往后呢，往上点，这个保罗和保罗传道的时候，希拉和他一起受苦、被打、被监禁啊，是吧？都在一起受苦。使徒行传十七章也有啊，他和保罗一同都受过苦啊，一起受过苦，是这样一个人。是耶路撒冷教会尊重的人，而这个人呢，最终他从耶路撒冷教会出来之后，就全心帮助保罗去传道啊，帮助保罗去传道，因为他知道保罗是为了这个神的道不顾性命的啊，他愿意帮助这样的人啊。然后二十三节，然后写了信呢，通过他们手呢去交给这个安提阿教会啊，说众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啊，对这个沿着安提阿叙利亚和基利家的这些外族的弟兄，说你们平安喜乐啊。这是那个耶路撒冷教会的以使徒的名义和长老的名义写给所有归信给耶稣的外族人，也写给今天的我们啊。说因为我们听见某些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使你们困扰，使你们灵魂不安，其实我们没有吩咐那些人。这叫什么假使徒跑到人家那儿去啊，宣扬神的旨意，说跟他后说那等人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怪，因为撒旦也做光明的天使，用错误的教义谎言混乱弟兄的信仰，说他们的结局必照他们的行为啊。加拉太书第五章说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们的罪。你对世上的众教会，你传假道，你教导错误的教义，你该遵守的你不给他讲，不该遵守的你让他去遵守，那么你就是要担自己的罪啊。其实呢，这些奉哥里派他对门徒的影响非常深远，你看最后彼得和巴拿巴都怕了他们啊，都跟他们一块装甲，你知道为什么吗？就证明他们这个就像搅屎棍子一样，一直在搅搅搅搅搅不停啊，是吧，一直在搅啊，一直在搅。唯独这个保罗呢，最终是一点不让他们啊，一点不让他们。保罗说我在信仰信得很好，搅扰人的就是这些东西啊。然后呢，我们同心决定啊，派人差遣到你们那里，与我们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一起，他们是为了主的名放弃生命的人。再次给巴拿巴和保罗站台，强调这弟兄是真传道的啊。使徒、众长老以及所派出的人全部为保罗和巴拿巴站台，因为他两个是舍弃一切跟随主的人。巴拿巴卖了一切的田产，然后帮助保罗，是吧？保罗也放弃了在法利赛教派所持守的这些割礼这些外在的这些教条，然后转向传耶稣的道。查看人心的圣灵呢，从起初就拣选这两个人，神给这两个人的道才是真的啊。在第一次传道的时候，这两个人为了主的名不顾性命，甚至要被人用石头打死啊。所以说圣灵指示使徒和众长老为这两个人站台，说派遣了犹大和希拉，他们通过言语传承的是这两个人是耶路撒冷教会派来的，是众人所知道的，因为这是圣灵决定的，说圣灵和我们决定的，是圣灵的意思，也是使徒的意思，也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意思。注意这里哈，关于信仰这说没有太多的负担在你们身上，除了必要的，你注意哈，信耶稣过教会生活不要搞得太复杂，要明白什么是必须遵守的，什么是绝对不能碰的，这个你要知道。你会发现使徒的信仰简单而清楚，简单而深刻，真正出于神的讲道讲的又简单然后又深刻，出于魔鬼的讲道绕来绕去又假又什么啊，又复杂，复杂而混乱啊。 这些命令呢给所有外族人，远避祭偶像的物血和勒死的这个活物以及淫乱，你们自己保守自己，离开这些你们就做得很好，你们就强壮，就在主里面强壮啊。三位一体的圣灵不会把过重的担子给我们，他要求的事情是简单的且都能做到的啊，是不是？申命记三十章说的很清楚，不是你们难行的，不是离你们远，不是非得上天下地，是关乎得救的，是生死祸福的事情，是你可以存活，可以人数增多，可以得祝福的事情啊。这就是圣灵的命令啊，圣灵呢感动使徒，使徒也认可这命令。其实这里跟旧约相关的律法就完全合在一块儿，这里不是在拆毁律法，乃是把这些复杂的律法讲清楚，讲简单的，化成一句话。耶稣把律法的总纲讲清楚一句话，是吧？使徒把这些洁净不洁净复杂的规条总结为这四件事情啊。所以说首先呢，外族人信耶稣，他不需要受割礼，他也不需要守那些外在的，就耶稣讨厌的那些教规啊，只需要遵守必须的那些，不去碰那些致死的罪恶就可以。所以说人既不能干犯忽略主的教训，也不能越过添加主的教训，是吧？凡越过基督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既有父又有子，对吧？那些外在的遗文对天国永生不重要，割礼不割礼不重要，重要是做新造的人，然后里面洁净，远离这些罪恶才重要。然后另外注意，这次说是为割礼辩论，但是为什么又最后说这四件事呢？你要知道，这四件事情是基督信仰里边绝对不可碰触的底线。啊，犹太人守的多一些，但关于我们这些外族人呢，就这四条啊，犹太人也得遵守这四条。我告诉你，这四条是绝对不能碰的底线。你碰这四条你就没法得救，你碰这四条你没法平安啊。是不让你割礼了，也不让你去守那复杂的外在的规条，但是这四条你必须守，不多吧？那旧约多少条？简化成四条啊。跟从前书第六章，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承受神的国，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奸淫的、做软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都不能承受神的国，是不是这样？尤其讲到淫乱的罪，是吧？远避淫行，远避偶像啊，还有加太书第五章，这些不能做的事情，以弗所说第五章，这些淫乱的事情提都不可以，提都污秽啊，不要形成暧昧的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四条不是人担不起的重担。我问你，境界偶像的物好不好，能不能做到？能做到。这个不吃勒死的牲畜能不能做到？能做到。不去奸淫能不能做到？能做到。不吃血能不能做到？能做到。那怎么有魔鬼说，哎，教会的教训太严厉了，你们是律法主义教皮，人律法主义，这叫律法主义吗？这四条叫律法主义吗？去死吧啊。只有魔鬼和充满情欲的人，他才会觉得这四条难以遵守啊。而且我告诉你哈，这里边提到偶像，偶像在新约圣经说什么？有贪心的就是拜偶像。又提到奸淫，我问你，离婚算不算奸淫？给人当小三儿，包养情妇算不算奸淫？离了婚再嫁再娶算不算奸淫？都是奸淫啊。休妻另娶就是奸淫，对不对？这耶稣说的，田地废去这个事情也没法洗。我告诉你啊，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离弃丈夫再嫁也是犯奸淫。田地废去叫律法律典的一空落空，律法律典一化落空还容易。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对不对啊？所以说啊，贪心离婚呀，就是在偶像和奸淫上有份啊。今天呢，在教会当中，魔鬼的工作是让人忽略必须的。你说离婚奸淫啊，你说这些贪心啊，他不讲这些东西，他告诉你，你老揪人裤裆，这是人的个人隐私，是不是有这样教导？这都假的，我告诉你啊，这些必须遵守。那些不重要的，什么行出来活出来，向外国人表演好行为啊，什么事行社会公益上街，这些东西他告诉你必须遵守。所以说，你再讲个事情吧，勒死的牲口你知道，勒死的不放血那些牲口，还有什么血？今天我见过那改革宗的人，他宣扬可以吃血，他说世上90%的神学家都赞成可以吃血。我告诉你，谁赞成这个，谁就别想得救，因为使徒行传这说的这四条是不是要遵守？要遵守 啊，那些狗货还讲个理由，哎，如果你在沙漠里啊，你又喝几天没喝水，马上死了，这只有一只骆驼，你只能通过给放它血喝水，那你怎么办？他就整天给你塑造假设一个这样的环境。我跟你说哈，这四条说的很清楚，谁在里边去搅，谁就活该灭亡。啊，耶稣和使徒都强调的关于德这东西必须遵守，那些世俗小学人的教义、人的遗传，不必理会。啊，完全不需要理会。所以说，我们的信仰关乎是教内的事情，我们的信仰关乎除掉贪心、偶像、钱财、淫乱，啊，而不是上社会上跟外邦人去干。你要知道，教内的事情才是我们的事情，你要信得清楚明白，既不要添加主的教训，也不要删减主的教训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十五章的30节到35节啊，最后一部分，大家认真听。他们既奉差遣，就下到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兼顾他们。住下日子，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的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唯有希拉定义仍在那，仍住在那里。但保罗和巴拿巴仍在安提阿，与许多其他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啊。咱看30节哈，说。因此呢，他们被送走，下到安提阿，召集了绝多的会众，然后把这个书信拿出来。他们诵读了书信，就非常的欢喜，因为那些搅扰没了，听信的清楚了。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用许多的话劝勉弟兄，兼顾他们。教会中第一大职分是什么？使徒。第二大职分是先知。啊，他们不仅能讲道，能劝勉他们，他也能够有感动，把安提阿教会的这个意向说出来。啊。是吧？做是与跟着前书啊14章嘛，做先知讲道的啊，劝勉人建造教会是吧？所得的恩赐不同，既是先知也是劝勉人的啊。33节，然后停留了一段事后呢，他们就离开弟兄被送走，在平安中被送走，回到差遣他们的人在那里，就说兼顾完弟兄的信仰，把这事情搞明白了，完成了事情，就回到什么耶路撒冷，但唯有希拉仍住在什么这个安提阿，希拉没有走。说另一方面呢，保罗和巴拿巴仍在安提阿停留。和许多其他人教导宣扬主的道。希拉为什么没走？因为希拉是先知。希拉很多时候啊，神也给他感动，他知道神把他放在这里，让他去帮助保罗了。因为后来时候保罗和巴拿巴就争吵之后就分开了，这个事情其实希拉是知道的，因为希拉是什么？是先知。后来呢，分开之后呢，巴拿巴带着马可呢回到他的这个老家塞浦路斯，是吧？然后保罗拣选了谁？希拉，说蒙弟兄们把他交在主的恩典当中，他们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家，兼顾神的教会。然后后来在保罗在传道的时候，第二次出去的时候，希拉是他的核心同工，啊，希拉是他的核心同工。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在今天呢，大家要知道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基督信仰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而又深刻的信仰，并不是复杂而又混乱的信仰。你要知道，你如何分辨一个牧师讲的是不是真的，如何分辨一个教会是不是真的，如何分辨一个人是假先知、假使徒还是真先知、真使徒、真门徒，你看他能不能把复杂的事情讲简单，而不是把简单东西搞复杂啊。耶稣把整个律法总纲简化为两条，清不清楚啊？使徒将摩西律法当中繁多的规条简化成为这四条，让我们能够最低限度的去遵守，不至于说让我们去感觉累。这四条是不是必须遵守？这四条必须遵守。那些什么活出来行出来，那个你不用去理他。所以今天你信耶稣，你要搞清楚什么是必须做的，什么是不用理会的，什么是必须遵行的，什么是不要去碰触的。因为信仰这个事情不是去上外头去秀你的道德，去秀你的优越感，信仰是为了得救，不为了得救也就没必要去遵守这些命令。你遵守这些命令的目的是为了将来不下地狱去得救，是为了住在主的恩典里边，这是你遵守这四条的根本的原因啊。所以呢，不要看错了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